说学佛学到后来就是一个悟字，那么就是说做一个假设吧，其实就是说修行还有我们去平时去念经消除业障，都是不是说分割孤立的，是在一起的。那么就是做一个假设，比如说我们看白话佛法，那注重的是在修心，然后平常做就是做一些好事啊是在修行，然后我们念经呢是在消业，就是这样讲吧。那么就是说如果念经念的少，然后他就是好好的读白话佛法，好好的去悟去修心，那么最后他心那个体会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业障也空了吗？
五蕴皆空，
嗯，
是慢慢的开悟的。
嗯，
你这个问题主要讲到还是说一个人的悟性，
嗯，
啊，修行修心也好，你的修的思维也好，信愿行也好，所有修的一切到了最后就是归于一个悟字。等你有悟性了，那你就见到本性了，见到本性你就是明心见性了。
嗯，
那么所以你如果不管做多少好事，你到最后没有悟性，那你这些好事只会变成善业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
像我对你这个人好得不得了，天天请你吃饭，对你好得不得了，最后嘴巴里讲这种人怎么对他好，像什么都不懂的了，是不是人呢？好了，没有开悟，你所有前面做的善事全部变成善缘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你要开悟，我今天对他好，我是救度众生，我是学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我并不是为自己的，那么这就我是举个简单例子，就这样的话你就在开悟之中了、啊、开悟之中你不会有怨恨的、啊、开悟之中的人不会有贪念的、啊、我不会为了某种利益去帮助他的，我是无私的奉献的、啊、啊，我没有任何回报的奉献的、啊、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有悟性了吗？
嗯，师父是这样，就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修其他法门的，他以前念经念的也很多的，然后也是就是要消业呀，就觉得业障很深呐、啊，然后这样去消业。后来慢慢的他就变了，变了以后他就比较注重于就是读一些经典啊，然后在心上啊，去就是要修心，然后这些经呢，就是消业这一块他可能就放了，他觉得就是说我通过修心最后因为就是什么都是空的嘛，那最后我真的是把这些都看淡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业障，因为业障也是消不完的，那到最后就是业障也都是空掉的了。
你说这个概念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一个人如果有罪业，业障我们把它视为罪业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如果犯过罪的话，你说会空吗？你说这个罪在他的心中会不会彻底结束？没有，这肯定的。而且他的理论是这辈子修不完，这辈子修不完的话更要修，因为我这辈子修不完，我下辈子还要再来受苦的，所以我这辈子尽量要修完，所以不能说我不管自己的业，对不对？
嗯，
你比方说一个人有坏习惯，在家里喜欢骂人打人，那你首先要把骂人打人先改掉吧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我这里在做好人，那你在骂人打人，你说这个人修得好心吗？我举这个例子你明白了吗？所以我拼命的去做好人，但是呢我就业我不消，因为我觉得会慢慢的会没有的，你说这种理论能够不能够成立？
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业也不是说没了，但是他就不看不到他了，这些报他还是要受的，但是他就说把他
不去把它，实际上不叫看通，叫看淡。看淡和看破并不是没有，明白了吗？学佛里边的理论，它的哲学，它的文字非常讲究的，看淡还是存在的，就是当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我看得淡一点，明白了吗？还有看破，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我必定要受的，那么叫看破了啊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看不破，为什么是我呀？为什么是我呀？那就叫看不破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他是这个概念，所以呢，他以为拼命的修心就能把他过去的业全部修掉。
嗯。
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功德，然后要彻底的忏悔自己过去的业障， 你才能慢慢的消掉你的业。如果你根本没有重视自己过去犯过的罪，只重视我今后将来应该怎么做，你过去的罪业还是残留在你的身上，明白了吗？
您在《白话佛法》里面讲，就说等你真正看到自己本性的时候，连这些业障都是空的。那如果一直在为过去犯的罪孽内疚，这个时候你的业障就不是空的。那是不是说，就是如果看到，嗯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那种内心的痛苦也是在还债，对吗，师父？
内心的痛苦在还债，我知道你问什么问题，就是说等到你完全看见本性的时候，你的业障都是空的，很简单，因为你已经能够看到本性了，你就看不到业障了。结束了，还完了，你才能看不到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想功课也要好，你想考到100分的时候，那你那些过去做错的那些功课，是不是全没了？因为你已经考到100分了呀。
嗯。
对不对啊？
是。
好了。
就是说，他报的时候，那个业障，他以某种形式报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看到那只不过是一个像，不要被他迷住，还是要看到本质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那你在做你在修行的当中，你老看见缺点还是老看见优点好啊？你当然看见优点好了，看见优点能够使人进步啊，对不对啊？看到你缺点的话，你自己会慢慢觉得懈怠啊。我怎么搞的？我修到现在还不好，我修到现在还不好，是不是退步了？
不是师父，就是老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呢？不是说怪菩萨，觉得自己修的不好，就是觉得自己修的不好，是吧？
怎么这么差？很简单了，怎么这么差？就是没修好，就是冤，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冤结太大，太深呀，冤结呀。
先生，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悟呢？
什么悟？悟在人中，悟在人心。啊，悟在啊人所经过的一些行为，你比方说怎么悟法，你做过每天不是做过很多事情吗？你想一想哪些事情是如法的，哪些事情是不如法的，哪些事情是菩萨可以做的，哪些事情我今天做过了都不像菩萨，这个就是在悟，听得懂吗？然后知道过去做错了，才开始悟出将来我应该怎么做，这也叫悟，这叫悟未，悟为什么？悟未来
应该如何做啊？
哎，对啦，听得懂吗？
啊，谢谢台长，听得懂，一开始我就豁然开朗了。
就这么简单啊！你们要有老师的，没老师不行的。没有师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书很多，你都不知道找哪一本来看。啊，84000法门，你都不知道应该修哪一门，你都搞不清楚的，明白了吗？
是的，我们特别感恩台长。
好好努力。
我都不知道，我如果生活中没有台长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
啊，要记住，台长永远帮助你们，菩萨永远会帮助你们的啊。
感恩台。
就是在渡人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是这个人何时开悟，那个就是。假如说到他某个时间他开悟了，是不是说他在上一世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有修啊？
对了对了对了，完全正确。上个世纪这个时候他正好这个时候有修心了，那么这辈子到这个时间他就开悟了。
就是说要是他没修的话，就是说这个人就很难会开悟。
很难开悟啊，至少说他上辈子这个时候开始做好事了，做善事了，或者做了个大功德了，他这辈子这个时候他就会碰到个大善人，然后呢就引导他学佛，他就能一下子开悟了，明白吗？
下一个问题，一个人的悟性是由前世根基决定的吗？师父？
是啊，根基最重要。
那该怎样在今世提高自己的悟性呢？
很难的，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啊，投在了一个很穷的人家里，很苦的人家里，爸爸妈妈都不识字，还养鸡宰鸭的。但是这个孩子呢，生出来之后偶然的一个机缘，他碰到了隔壁邻居是学佛的，他从小拜佛，拜拜拜拜，他越拜越开智慧，然后呢，他就慢慢的懂得越来越多，菩萨给他加持。他呢就跟爸爸妈妈说，你们不要做这个行业，不要去杀鸡啊，说这样，你们改一改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后来他爸爸就做皮匠，就是做人家的修皮鞋的，啊，妈妈呢给人家修修补补的，啊，家里一个小作坊， 一个小作坊呢，还家长家里在农村呢，就这个墙上还开个洞，就是让人家把衣服送进来，像个小铺子一样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他就慢慢的，他自己就靠了这些钱，自己的努力，不停的读书，读到啊考了很好的学校，最后呢，他就自己呢，在一个很大的啊大城市里面做了一个总工程师，爸爸妈妈全部接到城里来了，然后他自己呢彻底翻身了。那么这个就是告诉你们，抓住人生一点点的机缘，可以改变你重大的人生。就是这个道理，所以还是要靠你自己努力去抓住。你今天投的这个家不信佛，你今天一个人信佛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缘，坚持念经，把家里人全部念好。如果实在念不好，你坚持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等到你得到人间的啊这个福和名利了之后，他们那些人间的人都会来跟你学。所以为什么有钱的人比较容易渡人？一个厂长渡人很多啊，在新加坡有一个工厂的厂长，他一渡人，他工厂里100多个人全部吃素，全部念经，就是这样啊。那功德是不是大了？所以有时候你在家里没有地位，你去劝人，你没有机会的。你只有自己不断的努力，你有钱了，有名有利了。哎，家里人你一讲话他就听了，这也是渡人的方法，没有办法，就像师父现在渡人一样，我去跟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去弘法，你说谁听你的？弘法的人会说的人多呢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对对，
啊，你说你没有那个功能的话，你没有看图腾的话，谁相信你啊？
人家不服你的，
不服你的，
对对对，
没办法的，
对
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
啊，你看了，
对对对，
你看了他相信了。他就来学了，学了你叫他念经，他直接进入佛门，他就这么简单了。
对
啊，
对对，正如师父以前说过，你像渡一个厂长，和渡一个普通的人，那个功德就是不一样。
那当然了，你渡个有钱人和渡个穷人都不一样啊，这没办法的。人家这个有钱怎么会有钱？人家上辈子苦修啊，人家这辈子怎么有钱的？不是人家抢来的。明白了吗？人家今世有这个福气，人家就上辈子有修啊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准备开始。
嗯，请问师父，就是佛教六通里面有一个叫他心通，在生活中有些人很会察言观色，识别别人的情绪和意图，比较容易理解别人，这种人就比较识相，讲话做事不容易得罪人，而有些人没有他心通，讲话做事情就会容易让人产生一些烦恼，但是他不知道这一句话讲出来，人家听了心里就不舒服。请问这种所谓的实相是否属于他心通的一种表现？那么这种他心通是怎样修出来的？感恩师父。
他心通是悟出来，不是修出来的，悟性啊。
哦。
啊，很多小时候他有悟性啊，很多小孩子很有，应该讲起来叫聪明。生出来就知道妈妈开心不开心，生出来就知道爸爸跟妈妈两个人的感情，所以很多小孩子爸爸妈妈一吵架他们就不讲话，有的还会想办法让爸爸妈妈开心，这种孩子就是有他心通的。
哦，就是比较有智慧是吗？
当然有智慧啊，师父小时候爸爸妈妈如果有意见我马上就会安抚他们，用自己最开心的方法，让他们平时最喜欢我的方法来让爸爸妈妈开心，不要让他们纠结。这种孩子就是很懂事，从小就很懂事情的。
嗯，好的，是，感恩师父。
这读书不是修了2-3年，现在的脑子很少动了，不再想各种问题，变得平常了。这是道心在退转，还是境界提升，开始向止念发展呢？
很简单，你讲的。要看他修行修到什么程度，开悟的程度的。如果他修到后来都不想念了，什么都不想动脑筋了，那个是倒退，那个记忆力衰退，那不是在进步，不是在止念。止念是什么？止念是完全拥有充分的智慧和开悟的情况下，明白这些道理而不去追求这些境界，不去追求这些道理，那他的境界会大上一步，这才叫止念呐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然后台长告诉你们，比方说啊，有些人为了 追求这个名啊，我一定要做会长啊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追不到，追不到，我不追了，无所谓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这个无所谓了啊，下次有机会再追吧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就不叫境界高，不叫执念。有一种人呢，他突然在学佛之后啊，会长做了也要下来了，而且做会长烦恼多，而且这个是人间的东西，今天有了明天没有，我想通了，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会长啊？哎，所以我不追求了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就叫开悟之后的执念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烦恼了，因为我实在选不上，烦了。啊，我不经常说选美小姐，本来一个女孩子在家里爸爸妈妈都喜欢，人家都喜欢她，平普朴素素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大家都喜欢她，总是看见她就说，哎呀，你长得真好看，这小女孩心里一直很开心的。自从她参加了一次选美之后，啊，她心态全部变了。为什么？选美长得很难看的都选到第一名、第二名，她长得这么漂亮，选到第四名、第五名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家都开后门啊。轮不到你啊，你人家只要有眼睛，眼睛给画的，现在什么整容都可以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这个小女孩自从选到第四名、第五名选不上之后，从此一蹶不振，慢慢在家里获得忧郁症了啊。你不是去追啊，追求求不到的话，你再往哦，我不要了，怎么那这个不叫执念，那没那个境界了，这个叫颓废了，呵呵，这叫往后退了。呵呵呵，明白吗？
啊，就是，确实是
开始。那么悟性、悟性、开悟和觉悟三者的不同点呢？
最后一个问题了啊，不能一个人给你问下去了，要问问一个人
的，
给你的自己。第一个叫什么？
师傅，
什么悟性啊？再讲啊。
悟性、开悟和觉悟三者的不同点。
不同点啊，悟性是什么？悟性是感悟，能够理解的。对一件事情的初步理解叫悟性啊，第二个叫什么？
开悟。
开悟嘛，就明白了呀。悟性嘛是刚刚开始呀，对这件事情的初步了解叫悟性，开悟已经懂了，明白了。第三个呢？
觉悟。
觉悟还不懂啊？觉悟是已经明白里边的道理，并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。而且完全已经摆脱了自己在这件事情里面的困扰，啊，这觉啊，才能开悟啊，觉悟嘛，都是佛的名字就叫觉悟呀。
对。
好啦。
感谢师傅慈悲开示。
那很有悟性的人，是不是说不一定有智慧呢？
那当然了，你说有悟性，你有一点点悟性，你就代表你有很大的智慧啊。
不能。
你要有很好的悟性。悟性你可以悟出一些很深奥的啊，很真谛的东西，但是你有时候会悟出一些人类很简单的啊，一些很简单的道理，这也叫悟性啊。所以你这个字本身就有瑕疵的嘛，并不圆满的字啊。悟性有深有浅的，浅的悟性怎么说明你代表你有智慧呢？
好，那如果说他一个很有悟性的话，是不是更容易获得无碍的智慧呢？
如果有悟性，长期的悟性，再加上精进的学习努力，那你这个悟性提高提升，那就变成大悟、开悟、顿悟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
啊，
就是师傅，顿悟就是人好像很容易达到顿悟，但是很难在顿悟当中就是去行，去坚持。
对啊，你顿悟是容易的呀。哎呦，一下子明白哦，原来这样，我应该怎么？过两天嘛又忘记了呀，这就是人呐。所以你这个动物执念的不准的话，就是动物，人不就是高级动物吗？
对，对不起。
就是
。
完全
那我们只有精进才能够就是持续这样的动物跟智慧。
对呀、
啊。
对呀、啊。
好。
你不精进的话，你哪来的圆满呢？你不努力的话，你哪来的成功啊？
好。